哦，这一月一次的 Jubilee 实在是太喜乐了。我看到一些新来的客人，我看到一些新来的同学们，真是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这首歌《生命永远生命》，我们实在是要每天都来唱。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喜乐！可惜我不会跳舞，否则的话，我实在是一直要绕这个旋律来跳舞。生命永远生命，耶稣是唯一的源头。生命，丰盛生命，荣耀归耶稣到永久。在我们以前的一月一次的这个喜年聚会里面，我实在是都很喜乐。来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丰盛的是我们的圣经的经节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在生命里来读。我们来分四组读。这一组是人最多的，那最有丰盛生命的这一组。我们这一组先来读，你们就坐下来读就好了，就在用生命里面来读。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如果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在这一块我们少了两个很重要的经节，这是第五章37节到38节，是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形状，并且你们没有他的话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他所差来的这一位你们不信。好，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最大的这一组，人数最多的这一组，我们继续。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从第二节到27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行了十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好，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读，把整个第六章读完。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啊，这一组我们读到最后。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懂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是一个很长的一章。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你应该回到家里面自己再去好仔细读一遍，再读，因为这一章实在是很丰富。在公元一世纪的快到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写了这卷约翰福音。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理论上的争论，但是我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兴起了使徒约翰，约翰写下了这一卷书。 约翰是把一些经纶的话变成了应时的话，变成了符合我们当下需要的话。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就能够读出神的心意，读出神对我们的一颗心，读出神对我们的旨意，也读出我们之间的交通。神对我们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得生命。在这一短短的一章里面，有四种人。最大的一章，最大的一组里面，包括两种的犹太人，一种是普普通通的犹太人，另外一种人是很守律法宗教的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很有地位，但是他们是很教条的遵守律法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人他们下决心来跟从耶稣。他为什么会跟从耶稣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神迹。神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看到神迹的话，你很难下决心来跟从耶稣。你一定要看到一些异象。即便你是从中国来的，如果你没有在我们当中看到一些神迹和异象的话，你就不会站起来，你就不会站起来相信耶稣。没有异象的话，就没有信入神的门。没有异象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神。在这几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到了神的神迹，看到神医治大能。这个医治并不是为单纯为了医治本身，而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来看见神，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感谢神，能够懂得欣赏神。当时这一卷书里面写的，当时是有5000人。如果每一家人的话，5000个人里面再有孩子，你想，如果有5000个男人的话，那每一家人有一个他妻子，再有2个孩子，那你就想当时会有多少人？当时即使是小孩子们都一起来跟随主，他们一起来跟随主上了山，然后神在山上就坐下来跟他们讲，来看几成千上万的人围在他的周围，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讲。但是这里没有讲说，他没有讲他的理论，他讲说我们要如何得生命。那他当时跟随他的门徒们就问说，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给这些人吃呢？他们说，我们即便花很多很多的钱，也喂不饱这么成千上万的人。一个门徒说，腓力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然后还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说，这里有一个孩子有5个大麦饼2条鱼。但是耶稣说，你们就来分给那所有做成的人，都照着他们所需要的， 尽管拿，他们都吃饱了，然后零碎收拾起来，仍然有十二个篮子。这就是解释了神的道。神就说，你越享受他，他供应给你的就越多。哦，主耶稣啊，这个核心并不是有这么多的饼和鱼变出来了这样一个神迹，乃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希望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希望和这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就是真正的生命，是啊，永远的生命。围着主耶稣的众人就说，啊，主啊，给我们来饼吃，啊，我们可以每天从你这里来得饼，吃饼得饱，吃鱼得饱。但是这一章的核心不是仅仅是说你从主耶稣那里会得饼得鱼。最核心是说，这个活活的人，这个耶稣渴望与我们同在，渴望来进入到我们里面，渴望和我们永远的在一起，也让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这样彼此互相内住。然后这是这一章的核心。这些平民百姓里面就跟神讲，说主耶稣啊，实在是谢谢你的饼和鱼，啊，让我们都跟随你，啊，你来做我们的国王吧，啊，我们不愿意再听罗马皇帝的，我们愿意和你在一起。你知道每一个人看到神迹以后，他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的反应是说，哦，主啊，我要跟着你吃，可以吃饱。有些人的反应是说，主啊，你要来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要再跟从罗马政府。但是主耶稣说，不不，谢谢你这样高举我，但是这不是我所要的，这也不是我希望你见到这些神迹以后所应该有的反应。这些神迹是表示你不满意你现在的现状，你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你不满意你现在宗教的生活，你现在在寻求什么样能够让你满意呢？但是一直寻求什么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满足你，只有神。我给你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饼，我还要给你生命的饼，这永活的饼，这从天上的父那里，天上的神那里来的，有永远生命的食物。然后这些很多啊，众百姓里面一听说，哦，从天上来的食物，那就是我们祖先当初啊，刚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得到的玛拿。那耶稣说，不不不，哦不，我要的不是物质的食物，我要给你的也不是每天的宗教生活，我要给你的食物，你吃这样的食物，你吃了以后你永远不饿，这样的水你喝了以后你永远不渴，你会从我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第一次来呼召人，他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不管你有多少人来跟从我，即便你不明白我现在在讲什么，都跟我来。如果圣徒们，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说你刚刚受浸，无论你现在的情形如何，神一直都在呼唤你，神一直都在呼召你，神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到我这里来。在 在座的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的宗教徒，那他们可能有很多的争辩，有很多的讨论，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哦，耶稣，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你，你怎么会是从天上来的呢？那第二种人就说，那你的肉和血怎么能够被我们吃呢？那这两个实在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神就这耶稣就一再的向他显示，向他们显现。首先他说，你只要寻求我，我就一定想把我向你显现。只要你寻求神的心意，我就一定把生命赐给你。如果我没有经过过程，如果我没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那你就不能够在我的救恩里面有份。因为我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所以你只要和我的血和肉有份，你就有我这永远的生命，我就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还第二个呼召就是，你既然你这样的寻求我，那么我就告诉你，到我这里来，离开你宗教的世界，离开你惯常的生活，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我的救赎，我给你永远的生命，我要永远住在你里面，你也要住在我里面。那还有第三种人，那第三种人呢，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三种人是很多跟从耶稣的人，很多人已经跟从耶稣了，那但是他们问的什么问题呢？他们说，他们彼此议论说，哎，我们的老师恐怕脑子不对了，以前他说的话我们都懂，以前他行的神迹我们也都明白，但是今天他讲的不一样了，今天他讲的好像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说我们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呢？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些话太难了，实在是你给我们的这个，你给我们这些话实在让我们很难百分之百的接受，这个很难接受，这句话很难听，这个话原文在是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很干，这个很干我没有办法下咽的意思。所以耶稣就进一步的向他启示他自己，他说，如果你想吃我的肉，想喝我的血，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听我的话，然后就是和我的救赎有份，你就是要来听我的话。所以他是在六章第十三节里讲，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这话就是应时的话，这话就是供应生命的话，他听了以后当下就能够接受生命，这话就是灵，这话就是生命。如果你能够听到这话，这当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话里面得生命，就能够从这话里面得神的灵。但当时很多跟从耶稣的人都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尽管他向他们呼召说，你既然已经跟从我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跟从我，那我再一次呼召你来到我这里来， 在很多你跟从我很长时间，但是你只知道我是某一种的人，但是今天你要更进一步的到我这里来，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这样我可以更进一步的和你住在一起，你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和我在一起。听过这些话，像六章六十六节说的，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然后还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是一直紧紧跟着他的，和一般跟从他的人还不一样。那他就问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是不是也要退去吗？也要不再和我同行吗？那个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说，这个西门彼得这个回答实在是太好了，他实在是说得太好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说，我们这十二个人跟从你三年了，那我们已经认识你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有永生之道。既然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应该跟从你，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为你有永生的生命，你是有永生的道，所以我们决定要跟从你。好，主啊，谢谢你。
刚刚朱弟兄给我们一幅很好的鸟瞰。问到神迹或者征兆，是耶稣用来吸引人的方法之一。耶稣也不排斥使用征兆，但是像约翰福音五章和六章所讲的，征兆不能改变人。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一个摊子，他们天天都等着，每一年都等着天使下到那个比斯大池来搅动池水，但是每一次他都没有办法第一个下去比斯大池里，所以永远不能得医治。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就直接跟这个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耶稣甚至特地故意挑在安息日做这一件事情，叫这个摊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但是人通常很喜欢拘泥于形式，因为这样子日子好过。所以即使耶稣叫了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突然起来能行走，法利赛人还有很多比较传统的犹太人当天就暴跳如雷，即使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这个摊子也是一个很好，对于人类很好的写照，就是他，就是这个摊子，他之所以摊，之所以瘸，是因为他缺乏生命，他这个人生命力脆弱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起来正常的行走。就像人在神面前的状况一样，你越犯罪，越无法到神面前，就越摊。就越动不了，离神就越来越远，诸如此类。那再回到耶稣，耶稣说到，我父如今也做工到如今。 耶稣这边没有讲的很直接，但是意思很明白，就是耶稣这个神的儿子要把这位父神带给人类。那犹太人的反应还是千篇一律，屡试不爽，就是你把自己比拟为神，我们绝对会想办法除掉你。我也是一个犹太人，我经过13年犹太教的教育，我所有学到的东西就是除了形式还是形式，还有一些繁文缛节。到最后你可以当个拉比，你可以当个你可以当个犹太教学者，但是你可以说这整个宗教没有什么功能可言，甚至不能把神带给人，不能把人生的意义带给信徒。耶稣甚至在当代也讲得很明白，你们念摩西五经，而这五经是为我做见证，我来了你们却不来找我，所有的律法都是为我做见证，但是当我来的时候你们却又撇弃我，你们从来没有听到神的话，你们也从来没有听遵行神的话。所以当神的话真的来到人间的时候，你们也不会要神的话。这跟我个人从小经历很像，我们从小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就会用希伯来文念摩西五经。我妈逼我这样做，礼拜一到礼拜五。等我到了18岁，我直接说了一句，我受够了，不干了。我和一个朋友甚至痛恨犹太教的繁文缛节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一次有一次甚至要逃这个宗教课，我们就躲到一个空盒子里面，一路躲到结束为止。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这就是证明一件事，纯粹的形式还有纯粹的繁文缛节，纯粹的礼节不能够把人带到神前。所以我再来分享一点一个很小的见证。我相信神之后，我回去看犹太教的逾越节。我甚至回到我家，也和大家一起过这个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特别餐点。我爸、我妈、我的兄弟姐妹都在，他们甚至有时候，他们甚至也用很奇怪的眼神瞪着我。这个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太一样，还是有点？还是你怎么就怪怪的？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却不知道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早就已经来到世界上，为他们受死，成就了救赎。然后他们是我的家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你真的觉得已经够了吗？暗指我真的觉得犹太教已经够了吗？那我直接就回了一句，对。我爸听了之后变得蛮严肃的，我妈还有我弟和我哥，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在这边只想讲一件事，就是这一个话，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话，来到了世间，成就了救赎，就是要为了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成为在我们里面内住的话。摩西是个先知，他可以给你五卷律法书，但是当你里面没有这个内住的话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律法书写来是做什么用的，目的为何，甚至与你有什么益处。甚至希伯来文的神字 Elohim 是个复数，代表绝对的至高神。但是呢，也从来没有人真的问为什么这个神是复数的。所以耶稣医治病人，耶稣行神迹，耶稣传福音，然后呢，耶稣在行了这个神迹，医治了38年，瘫了38年的瘫子之后，他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神福音的地方。我自己也去过耶路撒冷，我自己也去过以色列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那里。那为什么那里的，为什么中东的形势那么艰难？因为那里有新教徒，有回教徒，有犹太教徒，还有总之是各方人马，各色人种都有，甚至这是一棵大树，宇宙中各种鸟都在这大树上。所以呢，耶稣也被这个宗教系统给可以说是间接的赶出耶路撒冷，他要到一个没有受宗教系统强烈影响的地方来传道。OK， 不再讲我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不过我们去看这位主的时候，需要透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而非透过宗教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一位主。我们现在来讲永生，甚至永生不只是永远存在，而这是一个特殊的本质。所以只有神是永生的。我们人类也有神身上一些特质的表征，但是都只是很残缺的象征而已。只有在神身上，你看得到永远的爱、永远的知识，还有永远的力量。所以现在耶稣的门徒开始问话了。所以耶稣再重复讲一下，耶稣行了神迹，一个很大的神迹，一个把5000人喂饱的神迹。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来享受神的时候，我们都有享受不尽的丰富，做我们一整天的供应。你祷读一节，你祷告一下，你唱一首诗歌，你都会觉得这个神是非常的丰富，甚至配得我们用所有的时间来认识他。神喂养你，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会如何的繁增。所以不管怎样，耶稣的门徒不太认识神，但是很认识神迹，所以有接下来的反应。所以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之后，跨海到加利利海另一边，有一些人又跟上。 所以耶稣过海的时候就用一个很著名的方法过海，就是他在水面上行走，到达船道，直接上船，然后他一上船之后，船就到岸了。耶稣完全可以直接绕湖的另一边，左边或右边都可以，不用直接走在水上。但是耶稣要证明一件事，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阻止我和我的门徒来到一起。有一次，我们家四个坐船，我还有我的三个儿子。那天天气不是特别好，风蛮大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个儿子听耳机听音乐好得很，一个因为这样死比较快乐，一个嘛很明显就什么表情都在脸上了，那至于一个就努力克制。那个时候如果耶稣直接走在伊利湖上，走到我的船上，我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可能会不知道我下辈子应该做什么，有一点点令人畏惧，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美妙的征兆。耶稣甚至很特别，直接讲天道把人赶走，甚至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说，你们来是因为有面包吃。我可以跟你讲，我过重25磅，过重，而且这过重的重量还甩不掉。不过我讲我过重这件事，就是要讲明人类的一个本性，就是我们都要许多东西，甚至人本身比较贪，都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都要。我们常说不足够，不够，不够，不够，还是不够。有时候我去安息日的宴会，我都不太高兴，因为都只能拿到一只鸡翅，就一只鸡翅，真的假的？我很伤心啊！我没有吃，我没有足够的食物。你也许会说，就这一只鸡翅，整只鸡跑哪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不来吃华语的IN，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不过，不过不管，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就很多人吃得很高兴。那个时候的面包应该都是有机面包，高品质、高素质面包，还有外加两条鱼，应该是不错的一餐。好了，吃了一个大餐，吃得很高兴，继续来找耶稣。所以我们享受神，就会发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会想要更认识神。所以既然我这一群人想更认识耶稣，耶稣就进一步的启示自己。我们不该否认圣经里讲什么，比如说这些征兆，但是这些征兆只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凭藉而已。所以不要鄙视 这些是征兆，甚至耶稣都行神迹，但是神迹只是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方法之一。我也见过不少教会很喜欢这种感情奔放灵恩式的崇拜法，那个也不错，没有问题，但是这不够，百分之百不够。但是不要小看这个敬拜神的方法。 OK， 我再讲一次，耶稣行的这些神迹是叫我们能够进一步来认识并且享受他这一位神的基督。所以耶稣他也不是免费医生，他也是他也是特别在特定的时间才会行神迹。 OK， 所以耶稣在这边也讲得很明白，我不是你的粮券，不是你吃大餐的粮券，然后人活着也不是为了就一口饭而已，而是你是要吃着永远的粮，活粮。那人的反应通常也是千篇一律，就是不管耶稣讲什么，听众都不太懂。总是回一句，耶稣你刚刚到底在说什么？但其实耶稣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我做了这一切不是叫你吃吃高兴就好了，我做这一切是要叫你能够永远的活下去，有人生的意义。我要你有永恒的生命，吃了我的粮食就有永恒的生命。 OK，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中国人和犹太人很像，来这边的中国人应该都是比较优秀的，那我也已经发现这个事实。那其实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中也有比较优秀的跟比较不优秀的，但是又怎样呢？所以假设OK， 假设我是耶稣，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水上行走，医治病人，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说实在，神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历史上已经做太多太多事情，行太多太多神迹，所以耶稣甚至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的祖先吃玛拿还是死了，吃玛拿，吃面包，吃鱼，一点意思也没有，我要给你们的是永远的粮食。所以呢，耶稣说我才是那真粮食，从天降下来，要叫人得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接受我，你就有永远的生命，就像旧约玛拿所表征的一样。所以耶稣接下来讲的这一句话常常被人误解，就是需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听了就觉得毛骨悚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可想象，食人族才这样做。第一反应通常是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
know, when you have wheat chaff, you throw it up in the air, and the wind takes the chaff and left with the wheat. The Lord's word was the offender.
但是我会说，耶稣这样讲就像是农夫筛谷子一样，就再筛几下，这个就知道谁有接受这个神的素质。就知道谁是真的认识自己需要神。你曾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常常和神谈事情谈不拢，和神有争议，意见分歧，总之甚至跟神有点不愉快。甚至当你跟神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会渐渐多认识这个神，那神也会一步一步进一步的来，一次一次来试验你。OK， 所以耶稣讲完之后，这一大堆跨海去找耶稣的人，大部分都走了，甚至走得很干净、很彻底，只剩下12个使徒。那对着12使徒，耶稣才说出了他最想说的事情。耶稣最后才跟12使徒说，我刚刚讲的都是征兆，这个神迹也是征兆，耶稣行的神迹都是征兆，甚至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复活了，他最后还是死了。
The best is when the Lord does something and it causes a reaction and an interaction in you and you begin to seek him.
最大的神迹就是要你起来追求神，让你觉得需要神。让我来进一步解释这件事情。
I would often testify, I did nothing to receive the Lord, it's all by grace. And that's absolutely true. I did do something. I read 28 chapters of Matthew.
我实在是没有做什么能够只配得我所得到的救恩，实在是因为全都是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我才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永生，不是我做了什么事。神的灵得着了我，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才能够得着我们。我如果有人看到，如果我有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认识我的话，就会知道我那个时候完全对主耶稣不感兴趣，对神不感兴趣。我是那时候甚至说我不想听这些，这实在是浪费我的生命，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基督徒好像应该是充满爱，基督徒实在是好像是有很多的患难。但是如果你知道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历史的话，你就会明白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基督徒完全没有爱。所以神就兴起各种的环境。神兴起各种环境，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就是神活活的在向我说话。那时候我就降服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相信你。”实在是不得不向神举起我的双手，然后在神面前痛哭悔改，为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来悔改。我以前完全不在意这些，我以前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这神在我身上做工作了很多很多年，才让我意识到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他面前，让他来救恩来洗净我一切的罪。
I said, is there a crack in the glass? N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the science part of it. That liquid found that edge and through the surface tension, it traveled underneath and I went, wow! Marilyn, you didn't get on the floor. I want to take care of my sister with this. You didn't get on the floor. And it traveled all the way underneath the glass. So Mike had the bright idea. He said, we'll pick it up. So Steve and Mike picked it up, and I got the rag, and I was doing the clean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mazing.
曾经有一次，好像有一些脏东西是透过了杯子，然后渗到很深很深的底下去。那个果汁就是一直向下渗透了十几英尺。我当时觉得十几英寸，我当时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个本来是压得很紧很紧，居然那个液体那个果汁能渗透了这么深，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一样，像我当初我完全对神不感兴趣，但是神仍然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了我的里面。哇，讲几个经节。有一个经节是说，我是因为神我才活着。
Okay, so by inference, a little deduction, does that mean the Lord ain't the Father? Well, think about it. Just think. I'm weird. So
这句话是说。
He said, if you eat me, you'll live because of me.
I live because of
God. Lord, you omitted
something.
What you omitted was your interaction with the Father.
You
said,
you live
because of the Father.
如果你自己想一想的话，好像他说，既然如果是子和父是同一位，子和父是同一同的话，那怎么能够讲说，这个子耶稣是因为神才存在的呢？是因为他们俩中间有了交流，那这些父做的事情，那子也做，这是他们中间互动的关系。
So when you start to enjoy this logos that becomes rhema,
当你享受神的话的话，这神的话就从一个字面的话变成一个活活的道理，这个活活的话就能够指导你每一天的生活，你去哪里，你做什么事，就完全的就是从你和神这样通过读圣经这样的交流里面出来了。它不是一个死的，它是一个全活活的。你可以有各样的团契，你可以跟弟兄姊妹有各样的交通，但是你一定要进入神的话，你一定要通过读神的话和神有一个活活的交通，这样的活活的交通才能够使你的和神的生命真正的建立起来。
I'll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 have a lot of stuff in me starts to come out when I speak.
给你一个举个例子。
几
年前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受够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话。我当初来信神的时候，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弟兄而已，我没有完全没有想做长老，我完全没有想卷入到这样的是非里面来。我当时想或者我可以脱身，或者我可以从这里面完全脱身出去。我不想站在前线来打仗。那个时候是神向我讲话。他想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神说，你是比我更高吗？如果你不比我更高的话，为什么我受的你不能够受呢？ 我说我神呐、啊，我不想做一个牧人，我要离开这里。但是神向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神一直向我讲话，然后我说好吧，主啊，你是好牧人，你喂养什么？我要做，我也像你一样。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好事，不是因为我应该这样做，而是因为你在我里面，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让我这样做，你的生命让我这样做。如果你的生命有一天不能够支持我做下去的话，那我就不做了。那只要你还对我有供应，如果你的供应足够我支取的话，那我就做下去。在当时我所有读过圣经的话，在那时候就变成活活的话，神当下就在我跟我讲话。当我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凡人凡夫俗子而已，我们中间哪一位能够像神一样有光，能够行在光中。神说他的话是我们的供应，不是他肉身上的肉，肉身上的粮。他说是要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说你若不吃神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对我们说的话就会在我们生活中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你们不知道我你们问问我周围的人，你就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好人。我没有耐心，我又不礼貌，我很多时候不礼貌，我很多时候性格也不好，大家与人相处也不好。但是你知道我也并不想做这样的人，可我就是这样的人。神经常让我因为这样的坏脾气而道歉，我实在是也很讨厌我的坏脾气。但是我实在是很讨厌我的肉体，我实在是不喜欢我这样的脾气。我有的时候甚至为我的肉体这样的限制而哭泣，因为我知道当神光来光照我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是怎样丑陋的一个人。当神的话在我里面活的时候，当神的话降临在我里面，我才能够站在大家面前来跟大家讲这些话。这不是靠我自己的肉体，乃是靠神的灵。姊妹们，你们尤其是你们很不喜欢站在人面前，你很不喜欢被别人暴露，你很不喜欢被别人批评。我做很多错，我也做了很多错事，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你不要照我做的事情，你不要像我一样来做，你只要听我向你们讲的话就好了，你不要照我的行为。所以神要做的就是和我们一同来做工。神要我们做工，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和我们同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对我们讲的话就是生命。如果你做错事啊，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关系，只要再回到神面前，让神来向我们讲话，来神的生命再来供应我们。最后，当你和神有这样的交通，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你记得我就从开始的时候，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足以使我能够得着神，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理所应当得着神，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神来得着了我。
You're not going to enjoy it. That is part of the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才能够享受神，不是因为神爱我们，和是因为我们和神有这样的交通的关系，和神不断的向我们这样对话，才使得我们能够享受神。你像 David 弟兄，他的牧养一些的弟兄，这不是我们肉体天然的性格。如果像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你无论如何想不到你会牧养一些人，甚至你会为了愿意向他为待他们舍命，舍掉你自己的利益，这在得救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是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灵向我们讲话，神的生命向我们有供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行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他的救恩，那即便你去探望某些人，那你觉得也只是一个工作，只是一个负担。而只有当神的生命活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神的生命才会促使你，才会催促你出去探望，出去供应圣徒。我相信啊、我也很高兴我有软弱。我刚才向你们讲的我那些软弱，我那些挣扎，实在是就向你们显现了。不是我自己做什么，而是神的话哦，在我里面，神的话和在我让我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众位圣徒，你有什么愿意分享的吗？啊，总有人开个头。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始追求主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感觉，我就是里面感觉说啊，我到底能走多久？我就听见我自己说，主啊，你需要向我说话。我当然有其他人跟我讲说我需要，因为我有的时候不是常常明白主到底在向我试图向我说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常常要经过很多的环境。因为我觉得我很多的，当我经过很多的环境的时候，我可以，我有这个权利和也有很多理由来向周围的人讲。当时我向神很敞开，向他很敞开，我欢迎他在我的身上来工作。我不是说你是神，我是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但是我是很积极的。很积极的，很顺服，但是我仍然都没有再往前进步成长。当时，但是我学到很多。当我跟我的小孩们，有这样一样的反应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非常神奇的就是。我们和主有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坦白、很诚实的来到主面前，向他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让主来帮助我们。我非常享受，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可以与他同活，与他同住，但是我们就需要跟他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向主说，不，我不要你，我现在不想要你。我们常常这些都有这样的反应。如果你要开始 爱主，就是说你会开始跟主有很多很活泼的反应。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我们才开始明白说主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可以跟主说100次不，但是主可以主会向我们说101次，直到我们说是的主。他更多的时间，他不是说喜欢一个答案，是说他喜欢和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和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当我们和主在一起说我应该是我这个人应该有改变，主常常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心，但是我常常不是说主向我显示他可爱，我就被激动了，但是主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很软弱，可是他就是有一点点的感动，我就让我的整个生活完全的改变。我就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基督，有一点点的生命，我整个的生活就完全改变。所以主就是主，他喂养我们，他改变我们。他真是完全改变了我，把我带进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他向我，就是常常向我说话。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互动这个词，就好像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从约翰一章一章往下讲，我们就看见这个互动一直都在进行。在我们才看见一大堆人来看他的时候，然后来管他要粮吃的时候，我觉得我大概也会成为在中间，然后拿很多的小米粮、小碎渣。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拿早饭的时候，非常好，一个月一次我们有这样的很丰盛的早餐，但是早上人也很多。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常常喜欢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拿东西吃，但是主没有把他们赶跑，主他就是那个人把背狗带来的，他把背狗放在那里喂着任何饥饿的人。如果你饥饿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寻求主的人，我有神的话给你，我要把我的话告诉你我到底是谁。当然众人想要说把他变成一个王，想要推举他成为王，就是人们的反应，就是说国王背狗王。但是这不是主要做的，虽然主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又是我们来到下一章，他就是神一直主自己一直都给他们很多的机会让他们来跟他互动，但是最后主最终还是跟他们显明说，不是面包的问题，我要给你们的不只是面包。当然虽然主对我们好多人来说就是这个面包王，他赐给我们食物，但是 it's ok， 就说那也没关系，因为神总是从我们在的那个地位开始，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有身体上的需要，他就在身体上来满足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最后他要来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也记得在我人生的一个阶段里面，主对我来讲就像面包王一样，主给我很就是这样的一直，但是主一直吸引我，一直吸引我，主说你就要来跟随我，然后我也就这样一直跟随着。但是后来我也发现，主啊，这真是跟随你真的是很艰难， 这个跟我所看见的不一样，但是神他所要的，主所要的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互动。我们越有互动，主就向我们越来启示他自己到底是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真的是好简单，但是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要一直不断地来相信，来接受主，来追求他，他实在是一位最美最好的主。他实在也只是他的爱来把我们充满，把将我们淹没，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啊，这一段故事里面我很摸着他是一个供应的主。我们很常常很难接受说神是一个供应的主，而不是一个命令的主。当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神说我不想要你去做那个，我只是想要你来认识我。因为我们当我们接受供应，今天早上我很感动的就是说神是供应的神，他想要成为我们的果实，想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我很享受彼得回应主耶稣的，他就好像我现在的生活的阶段一样。当然很多人都爱主很久，我也有很多的方式来追求主，但我常常也都回到彼得的反应，就是说主啊，我们还要你有永生的粮食，我们还跟从谁呢？很多时候我都不明白，但是这个基督是在我里面活着的，一位活神，他提供我所有的需要，所以他实在是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再一起唱一遍生命永远生命，中文请看中文单章右边。哇，副歌，
永远生命，耶稣是唯一的源头，生命在手，生命荣耀归耶稣到永久。耶稣永远是你，耶稣是唯一的源头，生命在手，生命荣耀归耶稣到永久。